等，甚至这个让这个政府预算削减到政府难以继续去，这个就是日常运作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干扰吧。所以呢，就是台湾的民众多次的走上街头抗议哈，但是呢，其实我一直不喜欢这种民粹主义哈，就是通过这个民间的这种搞街头运动去达到什么什么目标，最好台湾能够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宪政的制度啊，就是比如说由台湾独立的这个司法部门，它能够在两边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做出裁决。但是现在台湾的这个最高法院也还是起作用的哈，像这个，台湾的立法会想这个完全控制政府，然后呢随时征召这个政府人员过来这个咨询，然后就当时有一些就是非常苛刻的条款是被这个台湾的最高法院给挡住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台湾现在很多方面的事情还是得透过这个民间的街头运动来实现。我希望将来台湾的宪政能够走得更加的成熟啊，更加能够向美国学习啊，能够保证这个政府比较稳定的运作，同时呢这个又有就是比较有效的制衡。现在台湾这个制衡相当，我觉得跟美国相比的话是相当弱的。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在野党这么折腾的话呢，也是激起了民众的这种愤怒啊。于是呢这个在2025年的2月3号有18个公民团体就向中央选举委员会递交了罢免提请书。所以它并不是台湾民进党推动的和发起的啊，就是而是台湾民间公民团体发起的。这也是就是台湾民意的一种展现吧。当然民进党对这样的罢免行动还是表示支持啊，希望也能够借此扭转在立法院中的劣势。现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呢呼吁在9月1号之前将国民党的41席区域立委全数罢免。当然这么做的话可能性不大哈，但是能罢免一个是一个嘛。作为反制呢，国民党也发起了针对民进党这个立委的罢免行动。截至目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和王定宇被列入罢免名单，但是呢这个在第一阶段提议的阶段就因为资格不符合已经被中央选举委员会推荐了。所以说罢免民进党是不容易，但是国民党的一些议员的话呢，就是立法会的立法委员吧，还是有可能被罢免的哈。那么其实呢，如果这个民进党真的能够扭转在立法院的劣势的话，对这个执政党来说，对这个赖清德来说，执政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其实呢，在台湾在2024年选举之后啊，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去台湾之前吧，去年大概是这个时候，我们去台湾观选嘛。这个实际上当时赖清德当选的这个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那习近平呢，他的主要的策略对于台湾的话就是搞乱台湾的立法会啊，通过立法会来搞乱政府，甚至呢制造这个社会的动乱，然后这个可能中共就会趁机在台湾做什么事情啊，就是中共以前讲什么出兵台湾是有几个条件嘛，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是岛内出现这个动乱。当然这个台湾这种街头运动的话可能还不符合中共出兵的那个门槛，当然中共也我觉得也不可能出兵，咱们讲过很多次了，咱们这不废话了哈。这个台湾呢，现在这个如果真的是能够罢免成功的话，对习近平搞乱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图谋的话，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其实现在整个台湾的对台的政策并不是国台办说了算，完全操纵在王沪宁的手里。所以大家可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吧，中共已经不再提一国两制是吧，就都是在讲两岸融合，这是非常典型的王沪宁的这个做法。当然他这个中共这边的话也非常担心，就是台湾真的这次对国民党立委罢免能够成功，所以说台湾呢就这个中共这边的话呢就对台统战部门就准备了很多的钱，准备呢就是说动用各种各样在台的资源把这个国民党的这些立委保住。但是现在就是这种罢免活动的话肯定是让国台办也是灰头土脸是吧，所以这也是国台办的主任宋涛挨骂的原因。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俄乌战争哈。2月12号的时候啊，就是今天，川普呢和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随后表示说双方同意立即展开谈判结束俄乌战争。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说他已经跟川普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讨论了终止俄乌战争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普京和这个泽伦斯基呢都表态了啊，要准备把这个战争停下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谈条件。跟普京通话之后呢，川普在他自己创立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就是Truth Social上写到说，他跟 跟普京进行了漫长而且富有成效的通话，讨论了乌克兰、中东、能源、人工智能和美元的力量等等各项议题。然后呢，他说我们希望结束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俄乌战争。然后说这个普京呢，甚至使用了川普本人非常有力的竞选口号，叫做常识啊 ，common sense。他说我们现在呢都非常相信这一点，相信常识。然后呢，这个川普还跟普京说呢，他们会这个密切合作，然后互相访问彼此的国家，然后呢也同意让各自的团队立即展开谈判。然后呢说我现在马上就要给泽伦斯基打电话，跟他通报这个谈话的内容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那这个通话结束之后呢，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说，普京呢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这个讨论双方感兴趣的话题，包括如何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这个乌克兰呢，这个时候的态度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这个川普跟普京要谈判，泽伦斯基不谈判的话也没办法。那泽伦斯基呢，几个小时之后就表示说，这个他呢跟川普通话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他们讨论了终止俄乌战争的方法。泽伦斯基的表态是这样的哈，他说乌克兰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和平，目前正在与美国制定联合措施制止俄罗斯的行动，达成可靠持久的和平。双方同意进行进一步的接触和会谈。川普这么一斡旋之后呢，这个对话立刻就引起了欧洲的关切。这个法国的外长表示说，没有欧洲人的参与，乌克兰就不可能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啊，就是欧洲这些国家还要 stay relevant 啊，还要显得他们这个在俄乌战争中还是有用的啊。但是就是俄乌战争最后谈判的结果，在领土上啊，在其他这个乌克兰未来的定位上，是不是加入北约，是不是加入欧盟啊，这个事情的话都是双方需要谈判的内容啊，包括乌克兰的重建啊，包括这个冻结这个普京和那些俄罗斯寡头，包括俄罗斯政府在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外汇存款，然后呢包括普京本人这个战争罪犯的这个地位啊，就是是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战争的责任是不是要有人去负担啊，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呢，我觉得从泽伦斯基的画风来看呢，在某些方面他可能会让步啊，包括我觉得对于普京这个战争罪的追究的问题的话，有可能会让步，包括比如说可能会让这个海牙国际法庭取消对普京的这个战争罪犯的判决，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哈。但是关于领土问题的话，就非常的敏感，早些时候啊，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就是刚刚上任的黑格塞斯呢，他就表示说，恢复乌克兰在2014年之前的边界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基辅加入北约是解决战争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然后呢，这个也不再恢复2014年之前的边界。确实哈，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回到2014年之前的边界也不太切实际，因为这意味着乌克兰将收回克里米亚。所以我觉得克里米亚这个半岛有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乌克兰彻底放弃啊，同意他回归俄罗斯，当然有可能会谈一些条件，因为克里米亚毕竟这个半岛上很多人都是在讲俄语，他们跟俄罗斯的文化更加的亲近，所以呢，如果在一个联合国监督的有效的情况下再举行一次公投，估计还是会投给俄罗斯，这样的话乌克兰人会认账，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这是我自己想的哈。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关于乌东四周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这个问题才是最大最大的问题啊！那普京要不要撤军，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普京呢是想继续占领已经被打下来的领土，川普说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这个彭博社呀在前两天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哈，透露了这个乌克兰和平计划的这个关键的要素啊，这是川普的底线。一个呢是冻结战争前线，就是双方不要再打了。第二呢，俄罗斯军队撤出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啊，恢复这个乌东四周仍归乌克兰。当然如果归乌克兰之后，如果再举行这个在国际有效监督之下的全民公投，然后如果他们真的要愿意归属俄罗斯的话，乌克兰也没有办法。民主国家就是这样啊。但是俄罗斯军队撤军我觉得是第一步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再次发动袭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至少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能够接受的方案。当然包括最后就是乌克兰重建的费用谁来出，这个损失的这个这些生命啊，包括乌克兰的财产怎么去弥补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双方谈判的重点，我希望是这样啊。最后呢，咱们说一下这个马斯克的法律战。 昨天呢，咱们在天亮时分更新了马斯克最近在审计政府浪费和欺诈方面的成果啊。这个政府的浪费和欺诈真的是触目惊心。咱们今天不在这儿重复了哈。昨天马斯克在川普的椭圆形办公室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就是 DOGE， 他领导的这个部门呢将调查在联邦政府工作期间财富增长超出工资收入的人。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是讲这个 Elizabeth Warren 哈。他呢一年的年薪是28万5，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价是6700万美元。就是你天就一年挣30万美元吧，就是说你不吃不喝不交税，你20年的话你也不过就是6000万，对吧？他是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身价涨到6700万美元的？这是非常值得这个去调查很可疑的一件事情，是吧？昨天我看到一个公民记者那拿着这个话筒采访 Elizabeth Warren， 就问的这个事儿，然后说你一年挣20万美元，你是怎么能做到说你现在的这个净身价几千万美元的？然后 Elizabeth Warren 就快速的离开啊，这个快速的往前走，脸上挂着有一点点僵硬的笑容，简直像逃跑一样的跑到他自己的车里。所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确实是他们的这个收入和他们家庭的这个净资产是严重不符的啊，像 Nancy Pelosi 啊，他也是一年挣20万美元，但是呢他整个家庭的净资产是2亿多美元，但是他老公是个投资人哈，可是你怎么投资投的那么好，是吧？比这个巴菲特感觉好像收益还要高。然后 Mitch McConnell 也是啊，他的这个每年的年薪是20万美元，但是呢他的个人的净资产是将近1000万美元。Chuck Schumer 也是一样哈，就是所以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没挣多少钱，可是他们自己的净资产却如此之高。马斯克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我要去调查一下。川普也说这个我们对外援助几百亿美元，然后呢说有很多地方都是属于完全欺诈性质的啊，巨额的浪费。他说这种援助没有任何用处，却花了这么多钱。他说没有 kickback， 就是说没有相关的这个人从中拿回扣的话，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川普呢他说他明天呢会举行一个记者会，他说我会念一些名字啊，这些人的话他们是这个就是浪费或者是贪污的这个钱呢几千万几亿美元，他说我明天会念一些名字，我忘了他是念二十个名字还是100个名字啊，反正他要念很多很多的名字，咱们就等着看明天川普再爆出什么大瓜来。川普新政啊确实是这个有很多做了很多让我们觉得特别痛快的事情。今天呢这个美国的新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他呢这个把这个 FEMA 就是这个联邦紧急援助这个办公室，他们给非法移民住酒店的，给这个在曼哈顿的一个豪华酒店呢5900万美元。在这个 FEMA 其实是美国负责救灾的这么一个部门。在美国人自己啊，比如说北卡的人在遭受飓风袭击无家可归的时候，无处可去，露宿街头的时候，这个本来应该救灾这个办公室应该去救助这些美国人的时候，他们却把5900万美元给了曼哈顿的一个豪华酒店，然后呢去安置那些非法移民。美国人自己没这住，非法移民住豪华酒店，这个事儿简直是爆出来之后真的是个大丑闻。那么现在呢这个 DHS 啊，就是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呢，就把这5900万美元从这个酒店里边就给拿回来了，这是美国的钱啊，不给你们这些非法移民住。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新的这个 DOJ 啊，就是司法部部长这个 Pam Bondi， 他呢要对所有那些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发起法律诉讼啊，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州，然后呢包括一些市啊，像芝加哥市市长啊要对他进行法律诉讼。现在呢这个美国这边啊，就是因为川普在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然后呢白宫也是归共和党啊，所以说他们现在做事情呢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门。美国这些司法部门呢，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判案的方式啊，强令这个政府不去做某些事情。但是有些判的这个案子呢，判决是完全不符合任何法律，而且是没有任何先例的。比如说哈，川普说要冻结对那些这个外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的，而且是完全浪费的，也没有必要的这种资助。那么这些资助的话，都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嘛，就是 USAID 来进行的。那么结果呢有一个法官啊叫做 Angle Mayer， 他呢就做了一个判决，这个判决说川普的这种命令是无效的啊，过去我们答应给别人钱的话还要继续往下发。 这个等于是在干涉美国政府自己的这个行政的权利，因为这个作为川普作为美国的行政的最高行政这方面最高的长官哈，这个 branch 啊，这个分支的最高长官，他是有权利决定说这个钱怎么花，联邦的钱应该怎么花。结果法官说不行，你必须得花啊，明明是没用的钱啊，明明是欺诈，明明是给恐怖分子的钱，你也得往下发，为什么？今天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道理了哈，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官就是做出判决的这个 Engel Mayer， 他的老婆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受益者，因为他的老婆拿到的就是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给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所以说他这么做呀，完全就是利益冲突。他老婆工作那个机构叫做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New Americans 啊，叫纽约新美国人协会。你听这个名字，感觉好像是很高大上，新美国人。其实所谓的新美国人的话，我猜测说不定就是非法移民啊，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新美国人。他老婆搞了这么一个机构的话，拿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钱，让川普说不行，不能发这个钱。这个法官说不行，你必须给。所以他这个完全就是利益冲突。就是现在美国有很多的法官做出来那些非常奇奇怪怪的判决，很可能背后都是有猫腻的。当他们做这个判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其实对于民主党来说，那是非常难看的啊，吃相是非常难看的。因为现在所揭露的这种美国政府的欺诈和腐败的情况，让美国人民看了是非常愤怒的。而现在美国的极左翼，包括这种就是 activist 的这个法官哈，他们呢，在拼命的和马斯克的这个部门对着干。那么让大家看到，让旁观者看到的就是有那么一批人啊，在撒泼打滚的，在声嘶力竭的反对对美国政府的审计，阻止这些浪费，阻止这些欺诈啊，阻止这些没用的项目。那这些人在第三者的观感看呢，这些人太差了，太差劲了，是吧？那在下一次的选举中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输得更惨。所以其实我觉得民主党现在真正我觉得哈，真的是如果想救民主党的话，大概只有一个方法。当时这个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大家知道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茶党运动，就 Tea Party。 那个 Tea Party 的话就是属于保守主义者，这个 Tea Party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相当的有这种历史的影响哈，他们强硬的捍卫美国的保守主义价值。那现在其实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民主党并不都是坏人哈，有很多民主党其实他们是相当好，非常好的人，很善良的人，他们应该把现在这些极左翼的这些民主党人边缘化啊，或者比如说他们分裂出去做一个其他别的党就完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在未来的选举中的话，民主党才有获胜的可能啊，否则的话现在真的是吃相非常的难看。那现在呢，这个马斯克呢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啊，这个运动的话呢就是 impeach 啊，这些极左翼的法官，当他们不是在做司法判决，而是在推行他们的这种极左的议程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其实是activist 啊，他们实际上是所谓的极左翼的活动家，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保持中立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些法官就只能弹劾，就 impeach， 就把他们从这个法官的位置上弹劾下去。伊隆马斯克曾经讲，他说他想把这个美国的法官末位淘汰，末位的1%就直接把他淘汰了，他就不要再做法官了。能不能实现我们不知道哈，因为这个马斯克总是有很多出人意表的想法啊，就完全是我们想不到的那种对你进行降维打击的那种智商碾压啊，所以咱们就到时候看马斯克会出一个什么样的大招。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最后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啊，一位是乔治亚州的姚女士啊，还有大陆的一位女士，还有台湾的陈先生，还有德国的张先生，还有伊利诺伊州的一位不知名的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14集平定东郡。上一集中我们说到曹操运用战术擒获了侵占东郡的黑山军家眷，并且斩杀了黑山军首领白绕，同时呢派人告知黑山军，
若肯退兵，则释放他们的家属。黑山军内部也因此产生了混乱，无法继续作战，不得不放弃了东郡。曹操见黑山军退了兵，也信守承诺，放了他们的家眷。如此一来啊，曹操在东郡的声威大振，民心都向着他。袁绍见此情形，便顺水推舟，举荐曹操当了东郡太守。一来呢，可以卖个人情给曹操；二来，东郡地处冀州南部，由曹操驻守，可以帮助袁绍看住南部大门，由他同黑山贼与各诸侯进行周旋，自己呢，则可以安心吞并北方的地区。曹操得知后，心中好笑，袁绍的如意算盘他岂会不知，只是想啊，当年任济南国相后，因为看不惯朝中腐败，不去东郡当太守，没想到绕了一个圈还是回到东郡当太守，看来呢，这也是天意啊。怎么说也算有了块安身立命之地，既然如此，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公元192年3月，曹操屯兵于顿丘县，有探马来报，黑山军又卷土重来，本营屯于隶属东郡的东武阳西山。黑山军将领于毒正率领主力部队进兵东武阳县城，城中告急。曹操手下的武将闻听有敌来犯，纷纷请缨攻打于毒，以解东武阳之围。曹操则摇了摇头说，不，我们不去打于毒，各位听我令，兵发西山。众将闻言都十分疑惑地看了看曹操，敌军进犯东武阳，不解燃眉之急，反而去打西山，寓意为何呀？曹操笑了笑解释道，昔日孙膑围魏救赵，耿弇欲走西安而攻临淄，现在余毒知道我去攻打他们西山，肯定去回去救援本营，东武阳之困就此能解，如果他不回救，我们摧毁他的大本营，余毒照样是打不下东武阳。众将闻听此言，才明白曹操的用意，在曹操的指挥下奋勇进攻西山。余毒闻听大本营受到了攻击后，急忙带领人马救援，中途呢，却被曹操的人马伏击，是一败涂地，直接退到了黑山军的本部。之后呢，曹操又连续击败了与袁术联合想攻取东郡的黑山贼首领崔固，以及打算趁火打劫的匈奴将于夫罗。这两人呢，在不久之后再与曹操还有另一次交锋，我们在这里呢，先打下一个伏笔。在曹操连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从此呢，再也没有人敢进犯东郡之地。而与此同时呢，长安那边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同年四月，罪大恶极的董卓死了。听众朋友，我们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貂蝉呢，用美人计离间董卓和吕布，致使他们反目成仇。但是在史料中却没有貂蝉这个人物。史书中记载，吕布有一次调戏董卓的一个侍女，被董卓撞见，两人从此产生间隙。司徒王允利用这一点，使用反间计唆使吕布杀了董卓。董卓死后，吕布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董卓的手下李傕、郭汜赶出了长安，东逃到了武关。董卓虽死，汉献帝依然是个傀儡皇帝，只不过呀，挟持他的人从董卓换到了李傕。东汉的中央政权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也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啊，依然是在暴政之下苟延残喘地生活着。 那么当时汉朝的天下又是怎么样一个格局呢？反董联盟解体后，就变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我们这里主要讲一讲东北一带，有张扬、刘岱、陶谦各自占领了河内郡、兖州和徐州，他们三家是互不侵犯，互相鼎立，各自独立。而曹操拥有的东郡呢，隶属于刘岱管辖的兖州。冀州的袁绍与曹操结盟，和北边的公孙瓒是征战不断，各路诸侯军阀拥兵自重，储备实力。就在曹操击退黑山军不久，他的顶头上司刘岱所在的东平郡又受到了青州军的袭击。这个青州军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自从黄巾军的叛乱被镇压之后啊，张角病死，黄巾军的主力呢就分为两支，一支在山西白波河一带活动，称之为白波军，而另外一支呢则聚集在青州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北部地区，被称为青州军。青州军本想北上同黑山军会合，但是中途遭到了公孙瓒的阻截，损失惨重，于是便打算南下攻占兖州。青州兵啊，没有根据地和军资储备，所以呢，采取了且战且耕的方法，也就是打到哪儿就在哪里耕种，以获取粮资。这一路上，有许多穷苦的百姓都积极响应青州军，所以呢，在攻打兖州之时啊，青州兵已经达到了百万之众。刘岱闻听青州兵来攻城，打算亲自出兵迎战。手下的报信劝他说，现在贼军人数众多，我军士气不振，不宜正面交锋，不如采取坚守之策。敌军没有辎重，一旦久攻不下，必会自乱，到那时我们就能打败他们。然而刘岱没有听报信的劝解，仍然是带兵出战，战死于乱军之中。刘岱一死，兖州是群龙无首，曹操兵少，眼见青州军就要占领了兖州，形势是大为不妙。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了个主意，让曹操一举成为了兖州牧。此人是谁呢？请听下一集《降服叛军》。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